好，我们首先继续今天上午，或者是应该是说中午，我们未完成的那一段，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讲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段。那么在腓立比书，我们早上谈到的第二章，然后没有讲的这一段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提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曾经说过，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事情，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要同心合意，每个人都有三心两意，再加上七八个人在长执同工会里面，那当然是意见很多了，到了教会那意见更多了。当然我不知道哈，你们南湾教会决定事情是怎么个决定吧。我弟就说投票的时候总是有不同意见，对不对？任何事情决议如果有八位投票，最后呢五票对三票通过，这叫做多数决啊。大部分教会都采取多数决。我自己牧养教会呢，我一向是坚持用无异议通过，八个人八票通过，那有一个不赞成呢，那就暂时不通过，继续祷告，继续等候，看谁耐心大。这种事情下来，这个效率很差的，就拖很久，效率很差，不过效果比较好。什么意思啊？每次那种多数对少数的啊，少数那些人好几次每次投票，有些人就是西瓜要靠大边，对不对？有些人专门只用选小边的，每次投票都输的，他总是少数派啊，心里就很不舒服。教会的裂痕就慢慢这样产生的。何况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圣灵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圣灵的声音，圣灵没有五票八票三票什么之类的啊。那圣灵在哪一边？当然多数决就是多数那边在圣灵那边，你怎么知道？不一定。我告诉你啊，圣经从来没有民主政治的。有些人说，这个美国不是基督教建国的吗？那美国是最早推动民主的吗？那所以美国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美国，那美国就是民主，那民主就是基督教。我这种逻辑哈 ，A 等于 B，B 等于 C， 然后 A 等于 C， 是吧？广东话说，那有没有搞错？不搞错了，搞错什么？搞错一大堆的事情。第一，谁说美国是基督教建国的？你说，开国元勋个个都是基督徒啊？你读过历史没有？美国开国元勋十个有八个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相信有神的，包括杰弗森。这个写独立宣言的杰弗森，他叫做自然神论的。自然神论是相信有神创造天地，创造完了他去度假去了。所以呢，不要祷告，你少烦他了。上帝度假了，你才搞得烦，还是跟他祷告干什么呀？如果你老板到豪华里度假，你还打个手机给他，老板，对不起，我知道你在度假，风光明媚的海边，有个公文要请教一下。我告诉你，他等他回来，你就炒鱿鱼了。他度假，你别烦他。上帝度假别祷告，这是杰弗森的名言。就杰弗森一生没祷告过，他一生没去过教会。当然他小的时候可能妈妈把他抱进去，那不算，死的时候是抬进教会的，那也没算。他活着从来没走进去过，他不太读圣经。我不能说圣经完全不读，你要是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肯定没有。他都相信吗？大部分都不信，你信了他都不信。那杰弗森是基督徒，那你去念吧。签字的那几个，弗兰克林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十个有七八个都是自然神论的。谁说美国是基督教建国的？你说那个清教徒，对呀，清教徒一六二几年，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隔了150年，清教徒都死光了，后来来的都不是清教徒。所以有没有搞错？那读圣经嘛，圣经有没有民主嘛？如果要一人一票，我告诉你，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回埃及了。你去读民数记，他们投票，最后决定 推派另外一个代表带他们回埃及，把摩西罢免。你读过吗？民数记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最后投票十票对两票，十票说不能打，两票说能打，说能打的是谁？约书亚、加勒。十票说不能打，那好，到民主投票，以色列教会应该回埃及去的，如果那叫教会的话。结果呢，摩西独排众议，非去不可，造反了。他们就全体说推派代表带我们回埃及去。耶和华大发烈怒，你们这些人要死的，没信心进去是不是啊？你们都不要进去，你在旷野再流浪38年，等你们全部死在旷野，我再带领的子孙进去迦南地。故事这样发生的。什么时候有民主呀？教会不讲民主的，那教会讲独裁。政治除了民主只有独裁啊，很多种的。除了民主独裁以外，还有一种啊，教会是不是民主？教会是神主，神做主。如果是民主，我告诉你，我们上午讲的那个不要结党，对不对？很多教会都有党的，上海帮什么帮什么帮的。现在华人教会在北美还挺复杂的，有很多从国内来的，那很多台湾来的，有少数香港来的，台湾来又分蓝的跟绿的，对不对？国内来的人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国内来比较少，可是如果你们国内来慢慢努力一下，成长啦，我们教会有一半是国内来的人。我看看你们教会的党职会名单，我都不认识哈，我猜得出来，你们10个有8个都是台湾的。国内来的人心里听了就不舒服，看了也不爽快。我们会众占一半，只是10个也只有2个。如果按照民意调查，我们有要几个代表吧？国内代表在执事会里面。哎，那如果台湾来了，会不会说，哎，怎么这个南湾教会里面的执事会都是蓝的，绿的都没几个？我们几个绿代表吧？哎，这是民主嘛？所以很多华人教会在北美可是闹翻天了。我最近还听说一个教会还打架呢，还扯头发呢。哎呦，这只有电视上看过的国会的。哎，如果你教会里面搞民主还分帮结派的，你就等着吧，哪一天就真就选出这样来了，然后就真正要大打一场，还得上个报，上了报以后你们教会才会一阵这个名震天下，大家都得来看看。哦，还不知道真的有个南湾教会哦，以后还有观光，顺便观光巴士来了。教会不讲民主的，是神做主，只有一个声音，所以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哎，可是明明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每个人都得好好祷告去，你的意见是你的意见还是神的意见？你这一票不是你的票啊。如果10个人9个赞成，你反对，你投反对票，你得回去好好祷告，你是为什么反对？真的有圣灵的感动，你反对，你就坚持下去，另外9个人要去悔改。但如果你是为什么原因坚持己见，却不是来自于神的引导，你都得考虑考虑，你这一票下去就像否决权一样，全教会都卡在你这一票了，你可别滥用你的否决权了，你除非是听从神的声音哦。那什么选什么执事同工啊，你选出来的人都是神意代表，不是民意代表，他不代表绿的，不代表蓝的，不代表中国大陆，不代表香港，不代表谁，他只代表神。这是执事的先决条件，否则你就别干执事，否则你选出来的自己意见一大堆，从来不去祷告神的意见是什么。那这样子教会开会，你怎么会有同心合意的？绝对不同心不合意。我就说嘛，一个人都3心2意，7个人就有8个意，怎么同心呢？除非我们都同一个心嘛，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嘛，这是唯一可能会达到同心合意。那因此呢， 圣经当中就接下来就提到了第六节，就开始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他就提到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有点绕口，大概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也有神的地位，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同等的地位为什么抢夺的？抢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以这个为好像不可放弃的权利，他甘心乐意的愿意反倒虚己。你知道这个在美国长大这些小孩啊，英文啊都没学几句，他很快就学会几句话，你看着吧。孩子到两三岁刚刚牙牙学语，当然第一个都叫妈的，因为有奶就是娘，叫妈才有用，叫爸没用，叫爸来了、啊、你找妈去对，他都会讲妈。然后呢简单学了几个字，最快学的一个字就是 No。 什么叫 Trouble too？两岁的孩子什么东西就是 No， 牵他过马路 No， 吃早饭 No， 早点起来 No。 哎呀，很多这种妈就被这种孩子折腾的真是麻烦。折腾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这折腾这个字很难翻译的。温家宝总理有一天就是把这所有的外这个记者啊折腾了，脱稿，他一个稿子在念了一半，他忽然间就讲起那种土话，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年就别搞一些事情折腾了。稿子上不是写折腾，他忽然间冒出个折腾。那记者里面他们很多都是翻德文翻法语同步翻译的嘛，他一折腾所有的记者都被他折腾。这折腾的英文怎么翻？各位，我不考你德文不考你法文，英文折腾怎么翻？ Make trouble， 没那么严重啊、stumbling，他 dumpling， 他是 dumpling， 这折腾他一下子，哦，第二天报纸马上就出来一大堆，哎，折腾的中文怎么翻英文了？所以那天可真的把所有记者都折腾了一下。折腾就是折腾，这是中文，所以后来就出现一个英文，折腾，就出现这个怪英文，没办法翻译，所以以后老外你在学中文，就是折腾，就是折腾，没这个字，跟空腹一样，空腹怎么翻呢？空腹就是空腹嘛，就还有空腹 panda 呢， panda one panda two 的，对不对？空腹就空腹不翻了，以后有一天会上的英文字典，折腾就跑出个折腾。耶稣基督有神的地位，不以这个为抢夺的，非抓了不可。孩子第一个会学会说 no， 第二个会 it's just not fair。 快看小伙子几岁呀、啊，给他吃一点什么东西 It's not fair， 你那么大我这么小 It's not fair、oh， 在美国的孩子每一个都会争取民权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基督徒啊，包括中国人，我们不在这里出生的，我们都会讲 fair， 公不公平。做基督徒就没有公平这回事。那耶稣公平吗？他犯得着下来吗？他下来了干嘛不做别人的，做一个贫穷人的，对，他就是甘心乐意放弃嘛，不以他跟神同等的权这个地位为抓着不放的，甘心乐意的虚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甘愿降卑。今天会闹纠纷在教会里也是因为 It is not fair。 我们教会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很讲究权力了，台湾的广告词还怎么说的？别让你的权力睡倒了，所以清权力都清醒的，天天都醒的，像 alarm clock 一样的。哎，我的权力呢？做基督徒啊，你没有权力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那耶稣就是这样嘛，他虽然有神的地位，神的尊荣，甘心的降卑。降卑他就讲他一降卑的次序哈、啊，虚己，先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然后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一步一步往下掉，先成为从神成为人，不但是普通的人，是卑微的人， 释迦牟尼好歹是一个王子，对不对？耶稣成为人也可以成为大卫子孙王子啊，他不是木匠之子呀。好了，成为卑微的人，那日子可以过得舒坦一点吧。然后呢，要替人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还得死。我们中国神仙故事很多啊，很多神仙下凡呢，下凡完了以后，就跟徐志摩的诗一样，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好潇洒哦。那个济公活佛疯疯癫癫的，他走的时候也是潇潇洒洒的，拜拜走了，连贾宝玉都潇洒的走了，只是剃个头而已。哎，《红楼梦》这个话很有，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原来叫石头记，我还不懂了，后来看了一本书才学会了，原来这本书叫石头记。哎呦，你要懂才懂得石头记，我告诉你，不懂的只会欣赏《红楼梦》，喜欢《红楼梦》的人就是格调差一点。它原文就叫做石头记。石头记什么意思啊？原来是石头，石头是无情的嘛，石头哪有情啊，石头是无情的，石头摆在门口上千年了，中国人观念是千年的石头都成精了，所以呢，无情的石头就变成有情的多情的宝玉。宝玉英文怎么翻呢？ Precious stone 嘛，宝贵的石头嘛，还是石头，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宝玉。然后大观园十二金钗漂亮得很，他情那么多，一个哪够啊，住下十二的。然后游戏人间，最后呢出家了，跳楼的，跳河自杀的也有，跳河的啦，然后出家做尼姑的啦，那林黛玉死了，还有嫁人的啦，散了，那最后没了怎么办？头发一剃成为和尚头，和尚无情。你去读佛教，佛教经典就告诉你，如果你不懂去读那个说禅论道，我写的谈谈佛教，谈谈儒家，谈谈道家，老庄，很多人叫庄子，就没有姓庄的讲过姓庄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有一章专门讲庄子，还告诉你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庄主坤，这坤哪来的？很多人啊，哎呦，都不会写我的坤，什么金字边、王字边，什么边没有，都创造出来了。不过大家还是很高抬贵手，没人给我写三点水边的。那坤子再加个三点水，那不混了吗？别的都念坤，加上三点水，那就不念坤，那就叫混。还好没有人把我这庄主混，哎呀，其他什么金字边、王字边，什么边都想得出来，就没想到一个鱼字边。因为这字怪，这个字除了庄子没人用过，哎，所以这个字啊，就只能姓庄的用。啊，所以那本书都有讲，佛教这个东西呢，佛教对人生的看法是，人生的苦就是因为有欲望嘛，欲望某个角度就是爱嘛。你爱机油，爱汽车，爱美人也都是爱吗？有爱就想要占有，占有占不住，因为人生无常，会跑的，会变的，痛苦就这样来了。那不痛苦的办法很简单，断欲，把所有欲望都断了，变成无情。哎，在佛教，无情无义最高段的和尚，无情无义，我告诉你，有情有义，哈哈，就是红尘万丈造孽啊，孽啊！所以武侠小说里面都是哇，那个武林高手，这个少林寺的方丈把他的所有少林寺的独传独门武功都传给他了，这个是外家弟子，不是和尚啊。传完了以后，哇，觉得这个资质很好，来来来，做和尚吧，准备接我的衣钵。没办法哟，三个女生喜欢他。哎呦，每个人都是这样，他要嫁给谁呀？哎呦，哎呀，嫁哪一个娶哪一个都不行。老和尚一看，罢了罢了，造孽，下一辈子吧，下一辈子做和尚去。所以如果和尚给人家证婚，我告诉你，先把那新郎新娘骂一顿，造孽啊，你们还结婚呢。不过中文造字都有道理的啊，我们中文有很多中文专家的哈、啊。不过中文造字都有道理的、啊、结婚的时候都是女人昏了。对呀、啊，哪有结亲的？头脑清醒会结婚？不会的。 都是结了婚才清醒的。结婚的时候都是女人婚的，而且是女人婚，不是男人婚，女的婚。所以啊，贾宝玉就是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宝玉，最后变成无情的和尚头。整个结束的时候，贾宝玉穿上一个袈裟，潇潇洒洒的走了。故事结束，多么美呀、啊！多么那种中国式的那种，哎呀，意境。这《石头记》是这个来的，《红楼梦》差了那么一点。可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成为人，卑微的人，连贾宝玉都不如。贾宝玉好歹还是公子哥儿嘛，还有钱可花，又那，然后还要死，贾宝玉没死啊，然后不知所踪啊。老子也是骑着一匹青牛到西藏四川去了，然后是不知所踪。我们中国人认为不知所踪就是最潇洒的，连摩西都不知所踪啊，上了山去到哪儿去你都不知道，埋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对，亚伦怎么死的？上山了，也就是好像没了。耶稣清清楚楚的死在你面前，而且最后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承受咒诅啊。旧约就说了，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没有办法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不会成为被咒诅的。可哪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已经讲了嘛，他是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啊，替我们承受咒诅啊，不是他为自己的罪受咒诅的。但是这是耶稣的降杯，一步一步的降杯，这种的降杯成为我们的榜样。那因为他的降杯，第九到第十一节就提到神就把他步步高升，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自卑的这个自卑不是我们普通心理学的自卑，自己甘愿成为卑微的，被神升为高。那耶稣是降得最卑微，因此升为至高。那我们如果效法基督的榜样，也愿意自甘卑微，将来在神的面前被看为高，蒙神的称赞。但人不会称赞你，因为你降卑了，你还什么称赞？所以降卑对我们的个性，没有一个人习惯于这样。即使有宣教心态的人，做宣教士的人，很多都有这种经历，我们叫做道成肉身。耶稣是道成肉身，那我们人怎么道成肉身？人的道成肉身就是特别早期来讲，是西方的宣教士离开西方文明发达的国家，到一个落后的国家过那样的生活，然后选择一种生活的形态，那叫做道成肉身的。那今天也许如果我们中国人做了宣教士，我们不是多么高，但至少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好很多吧。那你去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心态上没准备好，我告诉你，宣教士做不下去。你做得下去那叫道成肉身，就是降杯，当笨蛋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我知道他最近可能在加州附近，因为有些人认得他，陆仁锦，大陆的陆，这陆姐妹是越南华侨，从小很会读书，然后到台湾读大学，读完大学到美国留学，读了一个博士，他是生物方面，生物微生物的博士，读完博士到台湾中原大学当教授，当了几年，后来有心做宣教，他就奉献，又回加州，在富勒森学院，就在洛杉矶啊，他读了一个宣教硕士，回台湾专门做女工，在高雄做女工宿舍的社监，向高雄的女工传福音，就是中国大陆叫农民工，以前台湾不叫农民工，因为那些女工大部分可能是农家出身的，但是不一定是种田的。一个女工宿舍可以成百上千的人啊，就跟富士康 郭台铭那种一样的，郭台铭那个是一个就给他搞了三四十万人住在一个村子里，那台湾没那么大，但一栋一栋的上百上千的人呢、啊，他居然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可是陆姐妹她从小都是读书的嘛，很会读书，从来没做过工，不知人间疾苦。那好了，你去跟女工传福音，她想说女工生活怎么过不知道，他们的人生疾苦是什么不知道，我怎么传福音呢？他说那我应该去做个女工。那透过别人介绍呢，他就到加工厂，他们都是装配线，去做女工。那做女工呢不必学历的，小学毕业都可以。所以没有人说哦，小学毕业的哪个学校证书给我看，谁要你拿小学毕业证书给你看的，反正谁都可以来。他就去了。那会读书的人呢，通常都是脑袋好手脚很笨，那装配线就是手脚的灵活，你知道吗？那领班就讲说，哎，很简单，你的工作就做什么，你的工作呢就好像拿个这个哈，轮到你了，一个输送带送到面前来，你就装四个螺丝，咚咚咚咚，说完了放回去，过去下一个，再来，还是四个螺丝，那别人做别的就没，你就是做四个螺丝，好吧？很简单吧？很简单，好，开工。那领班一个输送带。前面十几个女工，她在后面看着嘛，哈、啊，有人有做错的时候，她刹车就是可能，哎，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四个螺丝装三个就下去了，那这个机器就少一个螺丝啊，她得眼睛看着啊，那尤其她是新来的嘛，她站在后面看着，好，自动带一开动来了，那、陆姐妹呢一拿来就钻，手脚笨嘛，那钻来半天钻两个，第二个已经来了，那只能往下送嘛，也不能往下送啊，那怎么办呢？就停。领班在看，他说：“你看什么看啊？怎么搞那么久啊？”领班忘记问你了，要转几圈啊？转紧啊？还转几圈？你还算？我怎么知道七圈八圈的？转紧啊？你就就好了嘛？你管这哦八圈了，哎不要六圈半，转紧嘛，那么笨，再来一次。好，这次进步一下，三个，又少一个。领班又刹车了，您真笨啊，你到底读过书了没有啊？那请问陆姐妹怎么说呀、不多了，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他就抓一步这样，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天中午吃饭、那个餐厅啊，都是成千上百的女工嘛，哎呦，他们这很天真的，话传得很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全工厂都知道来了一个没读过书的。那那些女工很可爱哦，就去那个自助餐厅拿个盘子拿了菜，然后还要跑这桌来看一看，哦就是他，真的呀，看起来就是好笨的样子，难得我今天发现一个比我还笨的啊、那个女工高兴了好几天，我告诉你，每个人就像看动物园的样子，看看他。那你说他能怎么办？他只有当动物园的猩猩给你看了。所以很快，他传福音工作啊，真的是一夜之名，全场都知道来了一个没读过书的。啊，那我说，稻城乐村在这里，你能怎么样？你就翻脸。我没读书，你才没读书呢。哎，不行，你只能当呆瓜吗？六个月以后，他觉得实习的差不多了，也了解人间疾苦了，那总不能一辈子做女工啊，他只是要去体验，他还是有福音工作要做的，就辞职了。所以介绍他去的那个姐妹呢，就带他一个个拜访啊，厂长啊，经理啊，每个部门都走完了，最后就走到这个领班那儿。当那个介绍的姐妹都知道他在那边啊，哎呦，被冷言冷语的，那个领班一直不知道他的背景，每次有事没事就拿他的取笑，没读书的。所以那天那个介绍的姐妹就去领班了，她要辞职不干了。哦，不干了，有好工作了吗？我看你这没读书的样子，恐怕也没什么好工作的。当那个朋友呢，我也知道领班你每次都笑人家没读书，我告诉你了，他书读的不多，信不信由你，一个博士而已，两个硕士，吓死你这个领班，你自己才高中毕业，看个样子是读过书博士，你别吓人了，你骗人。他说啊，领班我也知道 讲出来你也不信。我告诉你，他毕业证书、博士证书拿给你看，他不会读呢，拉丁文的。所以呢，不拿拉丁文博士证书给你看了，中原大学教授聘书，这个中文的懂看懂吧？那梅博士，生物系请他当教授。中原大学的聘书，教授聘书都五年的耶，你自己看看吧。那个领班一看，哎呦，好像还真的嘞。哎呦，那你怎么家道中落来这边做女工啊？家道中落，他就跟他讲，不是家道中落了，这什么体验什么什么。但是足足做了六个月，被人家看作呆瓜。这就是宣教士，我告诉你，你没这个准备，你别想去做宣教士。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去宣教，去宣教。如果你要问我，来来来，到我家吃个饭就知道了。很多人说，哦，这个我不吃了，哦，这个行了，行了，你还去非洲宣教，里面连毛虫都吃的，还当作美味耶，蛋白质最高的就是那个，哎呦。这些东西你还东挑西挑了，做宣教师就没得挑了，摆在你面前是什么你就给我吃下去。六十年前，一个美国的漂亮的姐妹，20岁出头，到菲律宾一个海边的渔村做宣教师，哇，他们真的是看到仙女了，黄金头发，纯白的，哎呦，菲律宾的那些渔夫一看到简直是天仙下凡了，所以那个村长啊盛情接待啊，哎呀，最后拿着一锅什么玩意儿啊，黑不隆咚的东西，只是村长自己存的呢，只有贵客来才准吃的。他一拿出来，旁边看着那些村里面的人都在那，哎呦，好好吃哦，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黑不巴气的。然后由那个村长就拿给那个宣教师，恭恭敬敬的给他，这什么玩意儿？反正你去，他们也没用刀叉的，没有刀叉。你像渔夫那有什么？用手指头这样一下去，像黑黑的浆糊也罢，泥巴也罢，柏油也罢，反正一大点黏黏的，那闻起来那味道，哎呀呀，那就是老美碰到臭豆腐的那种味道。也是我们老中碰到那种什么气死人就气死的时候，那种乳酪的味道，就是那种黏黏的，还有一丝的，就是菲律宾的，一样都是发酵过的。他们发酵什么东西？我们是发酵豆腐嘛，就臭豆腐嘛。他们是发酵那种牛奶乳酪的东西嘛。他们是发酵什么？就是鱼啊虾呀、啊、那个东西，然后放在一个缸子里面，就让它发酵个3个月、6个月、1年的，那就发酵了，就是那种味道嘛。然后。你说宣教师怎么办？面带微笑，然后还问好吃吗？哎呦，这个姐妹吃了50年了，回家乡的时候都已经70几岁，没结婚，老态龙钟告老还乡，吃那个吃50年，这叫道成肉身。你没这个准备，你想一想，你要不去做宣教师？如果牧师不是人干的，哈哈，那做宣教那简直是不知道怎么比较了。但是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啊。我们可能不是生活上的这种的降卑了，但是心态上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习他的降卑，不去讲究什么你应有的被尊重啊，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在同工里面碰到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我不被尊重啊。那耶稣被尊重谁了？他被谁尊重了？没有，对不对？甘心的舍弃，一步一步一步，一直降到最低，不能再低了。哎，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这个人跟任何人都可以同工。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要侍奉，又要讲究被人捧、被人尊重、被人称赞。哎，就别同工了，太难了。那如果个个都是这样，那这个教会完蛋，没救。所以同心合意很难， 但是也不真的那么难，就是说你选出来的同工必须真正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他是神义代表，他信主到今天你选他做同工做执事，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一生总是坚持不断要去刻意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坚持遵守神旨意，这样的人做执事其他条件不必管，他有没有公司做 CEO 那是算什么，那个不重要。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拿了一个气管博士，然后到加拿大，我妹妹哥哥都认得他当家人，结果呢他就到了加拿大的 Alberta Calgary 当教授。后来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说你去哪个教会啊，这边有很多 Calgary 很多华人教会，他说是让他去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我说你为什么去加拿大人教会啊，他说他一去他的系里面有教授是基督徒，就说哦你是基督徒，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看看，他就去他的同事的一个加拿大人教会去参观一下。有一天呢是周间聚会，查经聚会，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加拿大都是查经班的，你知道，所以查经哎呦我们是看家本领。这张家恩弟兄呢爸爸是牧师的，那圣经也很熟，他在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查经班的。哎，那天查经的带查经的是一个老弟兄，查经完了，当然他是一个中国人啊，就是加拿大教会里面很少有东方人，然后他就是新来的教授，然后当时就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他就问那个带查经的那位老弟兄，那问来问去最后就问到了，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哦、oh, I'm a keymaker 配钥匙 keymaker。 哦、oh, 你开一个什么钥匙公司啊？ No one man show， 我一个人开一个货车，谁被锁在车外我就去帮他开，被锁在房门外我就帮他配锁，马上把门打开了，就这么回事。最大的雇主就是警察局，那美国的话就 AAA，因为车子锁住了，怎么办？你打出波 A， 出波 A 就把人来帮你开锁嘛。我是做那个的，锁匠，这么摆明了。家人呢一看，你锁匠，不像哎。那么弟兄就笑一笑，锁匠该长什么样啊？在我们看来，锁匠什么？台湾叫做 Ochiu， 黑手的，你知道吗？干粗活的。手指头应该指甲都黑黑的，人很粗犷的，这个弟兄看起来蛮文雅的，尤其是圣经可真熟了，带查经带的挺好的。那说我们中国人在查经班走过的了，哎，圣经熟不熟？试一试斤两就知道了。哎呦，这个人圣经是挺熟的，他看不出来这个锁匠圣经还那么熟啊，他带的挺好的，锁溜嘴，不像锁匠，锁匠什么样的？啊，礼拜天他讲说去他们教会看看嘛。今天讲到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穿一个西装，一表人才，他说教会长老啊，聚完会也是一样，他是新来的中国人嘛，那自然他就上去打招呼啦，就跟长老就打寒暄一下，然后就问起长老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哦，我是一个小学的 janitor 校工。哎，校工，没错，开门关门的校工。您不是校长吧？我就是校工，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校工。当弟兄又就说了一句话，不像啊，不像校工，你像校长。他说那校工该长什么样子呢？后来还发现这个教会里面他是教会长老哈，是校工，执事会里面的执事有那个锁匠，他的好朋友教授是执事。所以这个教会的执事会啊，从锁匠到教授一起当执事，长老校工或者是学校的小学的工友当长老。张家恩弟兄说，我不敢说走遍江湖，去过教会也不少，华人教会也不少，我没看过一个华人教会 校工可以当长老，教授可以当执事，还有另外一个执事是锁匠，不分贵贱，就论他属灵生命怎么样。这个教会就凭这一点，我要留下来，一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虽然不知道更多了，他就跟我讲为什么他去那个教会，就凭这一点，我心里也觉得这是一个好见证。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教会里面会不会完全没有纷争啊，但是我觉得单单从这几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有一些特质，选出来的这些同工不分贵贱，就看你属灵上怎么样。你这样选同工，这个教会当然容易同心合意，否则你要用世界上的他的成就来衡量说他够不够格当长老执事当同工，那你就完了，你早晚会出问题的。你这个人他在外面的成功并不代表里面属灵上的成功，他不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那这样下来同心合意那就难了。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第三章第七到第十四节。第三章同样我们要稍微念一下，虽然经文稍微短一点，但是内容可不是很少的。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啊，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从前面的第二章十一节之后，就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前面，有一些部分我就跳过去了。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得以，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今天晚上这段圣经我给它一个标题，叫做追求卓越。第七节提到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先前他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前面我们曾经跳过去了。第三章一开头，我们跳过去一段，我这个背景说明一下。保罗提醒也警告腓立比的教会说，一方面你们要靠主喜乐，我说这已经是，那我从第一章一直排下来算的话呢，到这边讲喜乐已经讲到七八次了啊，靠主喜乐。那明天早上我最后的主题就是靠主喜乐。明天会讲到这个靠主喜乐的问题，然后他讲到靠主喜乐，接下来就是说你们要防备，你们要警觉。第二节说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我这话很重哦。今天如果教会的牧师讲道时告诉你们说，各位弟兄姊妹，提防一点，皮绷紧一点，毛孔给我竖起来，防备我们当中的狗，哇，我看着牧师能干下去吗？哎呦，牧师你怎么讲这种话呀、啊？把我们教会里面某些弟兄们当成狗？哎，保罗就这么说的，防备犬类，同时等于是作恶的，同时也等于是妄自行割的，就是受割礼以割礼夸口的犹太教徒。可是这犹太教徒很可能混在教会里的。他就提到了，这为妄自行割呢，因为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 那割礼是肉体的割礼吗？然后他就提到说，如果要用肉体来夸口，受割礼夸口，那我保罗就可以跟你们来拼一拼咯，来比一比嘛，你什么是你有的我没有的嘛。他说你们可以靠肉体夸口，我也更可以来比啊。受割礼，我第八天受割礼，你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谁输你啊？要论律法，哎，我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最严格遵守律法的。我师父还是加马列了。加马列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律法师的师父，是师父的师父。我是加马列手下的头号大弟子。谁怕谁啊？如果你要是守律法，哎，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你们为犹太教热心，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斯提凡就死在保罗手下。你要比，要批红卫兵，我告诉你，我是第一届红卫兵的大队长，你知道，一直在这里。要比来比啊，热心，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无可指责。你守律法，你能做到无可指责？我保罗，我敢说，我无可指责。我讲了一堆。如果他的那个履历表一列出来，来啊，来比啊，要夸口都可以来夸口啊。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第七节口气急转直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可以夸口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受过割礼的，法利赛人加马列人门下的，热心的，什么什么什么，守律法是完全无可指责，这一切我看为有益的，有我现在都看作有损的。哇，他为什么这样？他以前夸口的是他的热心，他严格的遵守教条教规，侍奉的果效。那好了，我们今天当然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保罗可以夸口的，难治。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在教会中没有可以夸口的吗？今天基督徒，我们同样热心教会的侍奉，甚至以我们的热心可以夸口。我半开玩笑的说，不过也是很沉痛的说，教会里最大的 trouble maker 常常是教会的元老。为什么？这个教会一草一木是我搞的，他可不可以夸口？当然可以夸。你这个牧师来了要改这个改那，怎么啦？我们错了哪点不好？我们做了20年了，你来就改啊？嗯嗯，讲这种话的人，就意思就是反过来说，这就是夸口嘛。但是够格夸口的就是元老。你刚来教会2年，你怎么可夸口？你没得夸的。哎，他在教会没功劳也有苦劳，论资历他真够格。我告诉你，你去打听打听，哪个教会5年换8个牧师的？好，你不必花太多功夫，大概去问一问，那个教会肯定有1个或2个或3个又长又老的长老，恐怕是很难伺候的，哪个牧师都待不下。我告诉你，那真的是从教会头一天就有他，可是却往往是就是这样的人，是神的施工不能推展的。他爱教会，可教会变成他的教会，懂吗？哎，这就是一线之间整个就扭转了。保罗原来夸口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没有错啊，热心神的工作没错呀，严格的遵守神的教导的律法没错呀，可是好像没错，一线之间的扭曲就成为基督耶稣的仇敌。所以在大马色路上，耶稣说，扫罗呀扫罗呀，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逼迫你，我怎么会逼迫哪一个主呢？结果他逼迫了斯提凡，逼迫了教会的信徒，就是逼迫了那个他们后面的基督。他不知道，可他是瞎热心，他真是热心，可是是瞎热心的。今天我们也有可能为教会的事工很热心，做了很多事情，甚至不自觉的就开始夸口了。哎，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热心的信徒， 可能是教会的领袖，却成为基督的仇敌。原因就是你夸错了。所以德与失之间啊，这一线之间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夸口。保罗说，这些我现在看为是有损的，或者是损失。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东西如果成为新的偶像，取代了耶稣基督的地位。我就说，我不再是单单讨基督的喜悦，我是讨人的喜悦，尊重人多于尊重神，讨人的掌声多过于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要得神的赏赐。那这些都成为偶像。如果有任何过去的成就，侍奉神所有的成就可以当作夸口的，你就不再是仰望主。那相反的，有些人觉得我一生一事无成，从人的角度一事无成，可他真的是忠心摆上，这样的人可能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主会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进来享受宴席中的福分。反而是主啊，我为你的名大发热心，带领15000人信耶稣，盖了一个30000人的大教堂，哒哒哒哒哒。你去读马太福音第7章，这个是我们神学生传道人读起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段圣经，因为说那种话的人80%都是我们这种人。主啊，我奉您的名传道，奉您的名赶鬼，奉您的名兴许多异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到一边去，我从来不认识你，白搭了。还不但白搭了，从来不认识你。耶稣一说不认识你就完了。请问有多少基督徒敢自己说我奉主的名传道？没几个敢这么说吧。会说奉主的名传道都是那些电视上的布道家吗？都是传道人吗？谁会说我奉主的名赶鬼，我奉主的名行许多异人，吹口气全排都倒了？哎，就是这种人，危险就危险在这儿。我们神学院教授警告我们，将来到天堂跟你到洛杉矶美国海关一样，还有分的 citizen 走这边， green card 走这边， visitor 走这边，你要入境入籍的走这边，对，都有牌嘛。那天堂比较简单，没那么复杂，天堂就一回，没有人进来又出去的，然后再入境没有了哈，就这么一回，大家都有分啦。他说天堂了，验护照的时候或者验那个过关证明 ID， 传道人一列，然后平信徒，这个平信徒这个怎么翻的我也不知道，英文叫 layman， 累躺下来的，所以那些躺下来的一列。为什么你们躺下来？我们都站着讲吗？你们就坐着听吗？坐着有时候累就躺下去了吗？所以你们就是 lay people 啊。所以 lay people 一排，传道人一排，让我们神学院教授告诉我们，告诉你最好哈、啊，到天堂的时候，你去摆 lay people 那一排，那边过关的比较干脆简单。传道人这一排哦，麻烦了。不是说传道人反而进不了天堂哦，验关复杂了，个个都是光鲜亮丽的大牌牧师哦。哎呦，上帝那儿可有一个所有电脑资料啊。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一查资料，是啊，15000人决志信主，15000人举手，你知道后来有几个人进教会吗？我不知道，2个，成果甚差，搞半天，你一年只带2个，一辈子带2个人信耶稣啊？那些15000个人的14998那几个人是干嘛的？有上帝的电脑资料不会错的，然后一个个查，一个个查，哎呦，那个一过关一进去要向你排队嘛，前面那个验关的，讲了好久，我想说过2个就到我了，等了1个小时还没，这个还没过，你等了吧？所以他说你到传道人这关，哎呦，特慢了。我还自己画蛇添足，我说不但特慢嘛，那个验官师，那个官员前面一个大老子，一大堆眼镜，怎么了？跌破眼镜。 后面一个小牌牧师跟着一个大牌牧师，他生前就认得他。哎呦，这个教会挺大的呀！哎呦，我们的教会都有30只猫、50只猫的。哎呀，他教会好大！哎呦，他一定得大赏了。就搞了半天 ，reject， 天堂 reject， 没过关。你给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台湾不会发生这种事。中国大陆的那个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哎呦，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要10个能过一两个。所以就排队等着，前面一个人等，推头上去了，你这签证没拿到，哎呦，你的心里就，哎呦，你看看，哇，又你这样，哇，轮到我了，我80%都过不了关，你知道吧？哎，到天堂就这种味道。前面一个人 reject， 那个小牧师想说，这下惨了，那个大牧师没过，哎，大牧师没过，小牧师可能过了。所以我们神学院教授说，你别排那一排啊，那排你会跌破眼镜的啊。什么意思啊？神学院教授，我们这神学生将来都要做牧师的吗？他警告我们，什么意思？警告我们就是说，你别做牧师，别做传道。据说当年100年前，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忘记哪一个了哈，我想不出哪几个，不过我不确定哪一个，就不说他名字了。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告诉年轻的这些要奉献传道的人说：“少年人呐、啊，年轻的小伙子。”你要逃避上帝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什么意思啊？逃避上帝的呼召，呼召你做传道人，你要逃避这种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哎呦，今天很少人这样讲吧？很多人都说：“来吧，来吧，天的神国需要人才，来吧，别考虑了。”我们刚也唱这种歌嘛，是吧？啊，来吧，来吧。我们的教授说：“哎哎哎，你小心别来哈！告诉你，最好走这边，到 lay people 去，别走这边。”100年前，英国的牧师说：“你要逃避这种做传道人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怎么话是反过来这样讲的呢？当然，第一天我已经说了，牧师不是人干的，不要去太罗曼蒂克去想。很多人做牧师，奉献年轻就要奉献做牧师，就梦想做中国的、韩国的、哪里的格里汉。或者是葛培里，葛里汉怎么了？哎呦，不但是为主侍奉很有名哦，他每到一个国家，国家元首都亲自接见，当总统级的接待。哎呦，做牧师就得做得像那样，那叫罗曼蒂克。你少做梦了，这是少数中的少数。你为了这个去做奉献传道啊，你少做梦了。你得奉献传道是准备像耶稣基督一样准备被糟蹋，那你就对了。所以真正有经验的牧师，他不会随便鼓励人家去做牧师传道这条路了。不是因为人间所谓的苦了，我也知道很多牧师打死的都不让他儿子去做牧师，他知道做牧师很苦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有的传道人真的世世代代都做牧师的，苦归苦，孩子会做牧师，原因那个苦的后面有另外一种甘甜啊，另外一种恩典和祝福啊。但是你不要有人间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想法。如果你有任何东西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可以夸口的，那个都成为拦阻。因为后面保罗就说了，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这是至宝，任何东西拦着我不能得最好的祝福的，那都是偶像，都是要去除的东西，那就变成失了，不是得了。所以很多好东西有可能变成坏东西。所以第八节他在说，所以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丢弃万事，其实这个话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圣经中有很多地方，包括耶稣自己的话，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的呼应。马可福音10章提到一个少年人的官，他问耶稣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那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段圣经。我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一个教会布道会，我讲那段来讲布道会啊、哦，我还弄了一个 好像一个对联一样的。中国大陆来会知道这句话，那个台湾来的香港人不太知道中国以前这个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内来的人老一点的都知道这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意思就是说革命要流血的，要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联另外一句，信主要变卖一切，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布道会，所以那个牧师最后跟我讲，庄牧师啊，这个题目大概适合培灵会吧，布道会把牧道人都吓跑喽。对，我说对，今天的布道会都这样讲的，信耶稣不但得永生还得水牛了。那个聋人啊，他那个教堂门口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久了以后这牛就油漆剥落了嘛，那永生那上面那个点不见了，就看起来像水，那生下面横没有了，那聋人走过一看，信耶稣得水牛，我爱信耶稣。今天都很多要得水牛的人进教堂，我告诉你，哎呦，你信了耶稣，你还没有对象对不对？没关系，教会里面很多好姐妹很多的。你的大陆有新名词啊，大陆堂后创造新名词，而且创造了新名词啊，还有时候你还拍案叫绝了，哎，你喜欢不喜欢都好，那个名词啊真的是应接不暇，而且有些还真的有意思。现在中国大陆有上千万的剩男剩女，剩下来的没人要的剩男，跟剩下没人要的女人叫剩女，哎，不是圣洁的剩，剩下来的剩，剩男剩女。那很多剩男是吧，没老婆怎么办？哎呦，教会里姐妹很多啊，所以信耶稣得老婆，信耶稣得绿卡，信耶稣得个哇，好处一大堆啊。哎呀，今天我们不知道会说讲好听的，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讲完以后，好，你信主了，从水里一上来，饺子该煮熟了哈，所以上来了。哦 ，by the way， 还要提醒一下，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哦，要奉献啊！哎，我下水前都没告诉我，要奉献。早知道，我要考虑考虑要不要下水。这水里一上来就告诉我要奉献，奉献多少啊？十分之一。耶稣什么时候说过十分之一？变卖一切。人家布道会我就说全部百分之百，十分之一，那么便宜你啊，你拿九份耶稣拿一份，你想想嘛，公平吗？ It is not fair。 全部。那对那牧师才跟我说嘛，这是适合培灵会讲，培灵会就是什么，水里一上来了培灵嘛，所以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说，哦 by the way 很多东西要讲啊，变卖一切哒哒哒哒哒哒。我呢话先说在前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主是变卖一切，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信。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参加一个福音营，那我讲到第一堂，我要讲到之前呢，他每一堂都有安排人做见证，我那堂见证，我讲到前有一个人做见证是大陆来的，啊，你知道很多福音营一大半都是大陆来的，慕道友大部分大陆来的，所以做见证人是一个大陆来的，从 Colorado 拿了一个博士，然后到 Boston 做博士后，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哎呦，你国内来的学医学，一听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又做博士后。不得了，那个弟兄就说，你看信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呢，学院拿到了，还拿到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哦，我一讲到我同班同学都羡慕的，哦，不得了。你看信耶稣这个好处，然后来了这个，因为穷嘛，博士后的薪水也很少，有人就给我一部半卖半送的车，500块，还蛮可以开的车，那房子没有嘛，所以呢有人就一个弟兄他有房子租给我半价，不到一年绿卡有了。最后结论，还不信耶稣啊，你看看我信了耶稣，房子半价，车子半买半送， 绿卡有了，哈佛博士后。不信你亏了你。然后我讲到，哎，那一天我刚好又是讲马可福音第十章变卖耶稣的，刚好完全不一样的。一年之后，一次在芝加哥，一次在多伦多碰到两个人，都是那次福音营信主的。这两个人都跟我说了同一件事情：庄牧师啊，我告诉你，那是慕道友，但是后来信主了嘛。那天我听完那个见证，我立马要走人了，不听了，进教比入党还贱。我入党也可以什么免费半价嘛，那不就入党算了，信耶稣去了。信耶稣就是要拿这个的，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格调够低的。可是那个会场比这个会场好。什么意思啊？那个会场就像这样的，你阶梯教室啊，我坐在下面讲，那这样，那个慕道友会坐哪里？慕道友专挑最好的位置，最后一排正中间的。那个比这个好在哪里？唯一的出口在这里，上面没出口。说这两个慕道友了，这样走了说，你想怎么走啊？你得下来。结果我一上来要讲道的时候，哎呀，气得要走的话，那可能我还没讲，这两个就咚咚咚下来。我想说，还没讲就要决志信耶稣了，到前面来都要来决志了嘛，就下来了。那两个想想胆子又不大，很大，就走下去，大庭广众，人家以为我们干什么呀？你看就决志了，哎呀，只好憋着那儿了，憋到那儿。那天我就讲马可福音，变卖一切，当天就卖了，两个就信耶稣。所以一个多伦多的，一个加哥的，都是为了那个见证倒胃口。哎，反而听到变卖一切，两个都信耶稣了。还好你讲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是真正是要变卖一切的。我觉得要信耶稣这才叫信耶稣，去拿绿卡拿免费车，这算什么信教的？哎，所以你别小看那些慕道友，他可有分辨力。可是呢，我们总觉得要讲这种见证才会吸引慕道友来信耶稣。是的，你会吸引一种人来，那种人就是来得水牛的。结果发现没水牛怎么办？他就走了呗。所以多少教会里面受洗完了就没了，人间蒸发。他当时来的目的就不对嘛。但是是谁让他不对的？我们传福音的人好话说尽了，可那不是真实的呀，不是真实的嘛。我不是说神不能供应这样的恩典那样的恩典，神可以，但是你信耶稣的动机绝对不能够是那个。圣经所有的话语里面都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存着要从神那里得这个恩典那个福分来信耶稣的。如果你存着这个心来，你别来了。可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常常讲另外一种福音，本是太平，好话说尽。耶稣要我们怎么样？那个年轻人，我说那种慕道友，嗨，马可福音我喜欢用，为什么？马可福音多了一句话，马太没有，路加没有。马可福音说了一句话，耶稣就问那个年轻人呢，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那耶稣说十诫，你知道吧？啊，十诫问题不大，我从小都遵守了。嚯，从小都守十诫哦！如果不吹牛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道德是相当好的了。然后圣经上就说了一句话，马可福音只有马可福音有这句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马太没说，路加也没有，就是马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告诉你，教会里如果有还没有结婚的姐妹都爱他，不要说姐妹都爱他，连牧师都爱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后来发现这个人很有钱的，财产很多呀。哎呦，这么有钱的慕道友，而且你看品格这么好，十诫从小都遵守，这么谦卑。耶稣的大庭光众，大庭广众，白天呢，他就啪啪一声跪在你面前说：“耶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传福音布道到今天，我还没碰过这样的慕道友。我碰过的慕道友都是拽拽的，信耶稣啊，什么玩意儿？ 头脑简头脑笨笨的人才会信耶稣，或者老的生病了没路走的就信耶稣，我又好好的头脑又没坏，我干嘛信耶稣啊？都是那种叫做慕道友，他慕道尊称的，不慕道他不可慕，就是不信而已了。哎，那个少年人可是真可慕哦，啪嗒一声跪下来，耶稣啊，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如果碰到一个叫慕道友，我告诉你，我连睡觉都会笑着睡。哎呦，这么慕道友，到底一只脚都进天堂了，我告诉你，这么可慕啊！你看这个人谦卑可慕，道德很好，又有钱，对呀，又有钱，谁能不爱呀、啊？我告诉你，何况还是少年人嘛。马可福音没说，但是马太跟路加里读的是少年人，年轻的，那年轻就是资本的。还有一本福音说他是做官的，这少年人的官嘛，官不必大，做官就行了。国内来你就懂了，官二代，有钱，富二代，官二代加富二代，又道德好，谦卑，您哪儿去找嘛？官二代跟富二代的，一个比一个烂。哎，官二代、富二代又谦卑又品格好，哎呀呀，这种哪里去找嘛？真的没有，所有姐妹，所有姐妹都爱他，这我都不怪他们。当然，圣经上从来不说他的长相。如果要演电影，演这样的少年人的关，你找一个丑丑的嘛？哎呀，这别的都有了，你就给他点英俊潇洒了吧，英俊小生来演他，那更是人见人爱了。那耶稣的回答呢？轻描淡写的，哦，那问题不大，你还缺少一件。我想那个年轻人一定很渴望的说，还缺少一件什么什么？我努力，我尽力，我尽力。那什么？就这么一件，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一切啊，一毛都不能留哎。那个人脸都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也没跟他打商量。你犹太人很会跟你讨价还价的哈，耶和华也会啊，那个亚伯拉罕更会讨价还价啊。五十个义人，你要毁灭索多玛吗？啊，如果有五十个就不毁灭，那四十个呢？那三十个呢？二十个？十个呢？哎呦，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开价五十变成十个成交哎，那耶和华也就跟他对上了，好吧，就来啊，十个了。耶稣没讨价还价。全部变卖一切，耶稣没说那好吧，十分之一吧。如果十分之一，我告诉你，那个年轻人立刻答应。我告诉你，全部。哎呀，我看他是想半天了，不行了。那耶稣也没挽留。为什么要变卖一切？这一切有什么不对吗？那我自己也想想。当然不好意思说林牧师啊。林牧师有没有房啊？肯定有。有房，有没有车？肯定有。老婆也有。变卖一切，要不然连老婆都卖了，孩子都卖了。无产阶级，有哪一个牧师是无产阶级的？那好了，那传道人也好，信徒也好，哪有每一个信徒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才能信耶稣？不然干嘛变卖一切啊？所以变卖一切并不是说你真的都卖了。房子卖了吗？没卖。变卖一切的就是说房子没卖，挂你的名字，这是耶稣的房子。你不能到地震事务所去登记那 house 那个学校的那个房子的那个 home deed title owner Jesus 地址 heaven 那怎么收税啊？税收去天堂跟耶稣收税 ？No， 名字是你的，地址就是你家，你付税。真正的 honor Jesus， 这就是变卖所有。你的车，上帝的。你说，哎呦 ，Benz 的，香港 Benz 当计程车开的嘛？那什么了不起的嘛？你说 Benz， 接送弟兄姊妹来聚会啊，老人家老婆婆开车去啊，哎呦，他那个巷子哦， 哎呦，脏脏乱乱的，搞不好那个车胎都怎么样，那你就不要买 Benz 嘛。韩国兄弟也可以，过两年中国吉利牌来，你就买吉利牌吗？谁叫你买 Benz 嘛，对不对？你买 Benz 买吉利牌都是上帝的车，记得变卖一切，但名字挂你的，付税你付，汽油钱你付，修理费你的 owner Jesus， 搞清楚，这样就算卖了，是这样一个卖法，而不是真的是啥都没有，要命一条。你是上帝的管家，你所有的就都属于神的，所以变卖的万事看作粪土，包括婚姻，包括家庭，包括事业。为什么？原因是你跟神之间，你要得到基督，得到上好的福分，眼睛里是 容不下一颗沙子的。你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亲密没有拦阻的关系，不能有任何拦阻。如果你跟神之间留下任何还不错的好东西，譬如说家庭什么不对啊，儿女有什么不对啊，可是如果儿女家庭任何东西都成为那个偶像，你就失去那最好的。所以英文的说法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你得不到那个 the best， 因为有很多 good thing 让你的眼目被吸引了，拦着你，所以你拿到 good 就拿不到 bad。 我们人生常常选错，我们不会笨到选坏的，但是又不够有智慧选到上好的，我们常常选到次好的，甚至比次好还差的，就是还不错的。姐妹们，你结婚以后有没有后悔啊？很多人结婚了就是昏头才结婚的嘛。那如果你婚姻拖了半天，最后已经成为剩女了啊，最后标准越降越低，最后祷告神啊，不行了，我非嫁人不可了，随便啦，男的就好了啦，那就太低了吧。你要祷告就说，神啊，我告诉你，我要么不嫁人了，要嫁一定要嫁最好的。最好的可不是说挣钱年薪十五万叫最好的，我没这么说呀。最好的就是，哎，主要啥啥啥，否则我就不嫁了。哎，你标准开高一点，神就给你了；你标准开得太低，天堂没这个货色。抱歉，缺货。就这种这么烂的，他会在天堂？生命册没有他名字了，所以缺货嘛。你要最好的，哎，天堂是有的。所以每个信徒都这样，我想我们传道人也没有比你们好到哪里去。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奉献传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抛弃万事，有一些东西就成为我们侍奉上的拦阻、网罗、陷阱，很可惜。我不是全时间奉献信主，侍奉主。我从九零年奉献，那扣掉读神学院，侍奉了十五六年，那从奉献算起二十年左右，那之前二十年代职侍奉，信主四十年，四十多年，这么多年的经历呢，我真的看过，有时候让我很痛心，神的仆人、传道人，他没有丢弃万事的时候。虽然从人的角度情有可原，可惜侍奉的路他就不能这样走，神不会要这样的人。我刚到西北大学读书，1979年，那是个大学城，西北大学在那里，我Chicago 的北郊区。然后后来他们种种原因成立一个小教会，新的，我去的那一年成立的，1979年，就是八九月，我刚到的那个月成立的。那因为很近嘛，我就去那个教会了。虽然附近还有几个教会，其实有别的教会比较大一点，历史比较久，甚至有好几个人都是我认识，也请我去。不过会长说，就这么小教会，就在学校附近，我就参加那个教会。那头半年有一个香港退休的老牧师，很有经验的，他帮忙带领了六个月。之后年初，1980年年初来了一个新的牧师，香港背景的， 那当然我从来不认识他。然后牧养教会六个月，准备七月，他那时候他一个人来，太太跟孩子还在旧金山。准备七月中，太太兼孩子全家搬来 Chicago。六月中下旬，就是他要搬来前不到一个月，大概就两三个礼拜。那是一个新成立的小教会，是纽约一个大教会职堂，纽约职堂到 Chicago， 我当时也搞不清楚，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原因。纽约教会总部通知这个牧师炒鱿鱼了，下岗了 ，fire。那因为小教会刚成立，没有执事会，五个核心同工，我是其中一个。那我们五个核心同工怎么啦 ？fire 他了，他出了什么错啊？我们就问总部，总部说啊，有人说他讲道没有供应，谁说的？我们五个人没有人说啊，谁说啊？任何人当然可以说，可是。跟你们说他讲到没供应就 fire 他了，我们心里就很不平安了。神的仆人是这样呼之则来呼之则去的吗？我们讨论结果，我们五个人准备辞职了，总部就紧张了。师母来了，师母很有名的，我不好意思讲他名字，很有名的师母，带了执事会的三个还是五个，我不记得几个执事，特别飞来其他的为了挽留我们。我们就谈，后来我代表执事这五个执事统统是西北大学的，就研究生嘛，硕士生跟博士生嘛，都学生。我说我们不是替这个牧师辩护，如果你要说他讲台没有供应，我们承认他讲到没什么供应，没什么口才，而且常常不知所云。但是我说我们过不去的一点是，如果他是神的仆人，聘他来是你们聘他来，你怎么聘的我们不知道，你用什么标准聘他来我不知道，但问题是如果他是神的仆人，一句话就fire他了吗？何况不到一个月，太太孩子全家搬来，我相信这个计划老早定好的，太太孩子房子可能该卖也卖了，房子学校什么事情该做的都做了。从人情上来说，一个世俗的公司这样炒鱿鱼一个人的话，也太没有人情了吧？何况是教会，何况是对一个牧师，这一点我们过不去。我不是为他辩护的，我们不会跟他去搞个教会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一个教会可以把传道人几乎像糟蹋一样的，呼之则来，啪就甩了。抱歉，我们不阿门。我们五个人决定走了，那教会也不愿意，母会也不愿意改变他们撤职的这个决定。当然我们离开以后两个礼拜，这个教会就瓦解了，没了。这教会全部只有二十几个人，我们五个同工都是夫妇嘛，孩子不算，大人就十个嘛，我们就占十个，占一半以上。而且从领会到儿童主解老师，我们五个人同胞嘛，那五个人都走了，那剩下的人除了搬板凳还能做什么？两个礼拜以后就散了，没了。我们并不以教会瓦解为荣为乐。然后那天我们开一个欢送会，就欢送这个牧师嘛。那个牧师痛哭流涕，我们看着当然也难过了。我最让我痛心的是什么呢？他就讲起，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我完全不知道他，我们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说他是香港的牧师，暗牧的牧师，他女儿很有音乐天分，他为了女儿的前途抛弃香港的教会，不告而别，用观光签证到美国跳机，全家，他没有人聘他来，他自己来了。然后呢没有人聘他，他说他在码头做过苦力工人，在百货场像 Costco 这种东西堆货，什么活都干，背也伤了。那你知道我牧师干什么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就是牧师，百物用是书生，这是我们牧师。你不做牧师去干苦工你怎么干啊？所以他受伤啊，很多痛苦啊，十多年了。他说我一直感谢神，今天让我能够再回教会有侍奉。他一直感谢神，说神啊，谢谢你又给我个机会。 六个月就炒鱿鱼了，他很痛苦，我听得更痛苦。一个神的仆人，你把神的教会就这样给甩了，不告而别，他自己说的。那天教会主日崇拜，唱诗歌的姊妹一直唱一直唱，就牧师没露脸，派人到牧师家里去看，人去楼空。我都可以想象全教会那种震惊，牧师不见了，搬走了。当然我现在做牧师，我做父母，我可以理解做父母的心，可是我总觉得这就叫做你的家庭，你的儿女成为你侍奉的拦阻了。你把那个优先次序搞错了。你做父母当然要考虑儿女的前途，没有错，可是你是侍奉神的人的话，你就不能把这个放在神的面前，你用那个来取代这个。所以我觉得他后面所遭遇的事情，我觉得有神的管教，但是我还是很心痛，有这样的传道人。做牧人，你把神的羊群这样处理啊。所以当然这不是第一个我所亲自经历过的传道人，所以我是传道人，我不会一味替传道人辩护的。是有传道人没有变卖一切，所以保罗说，我呢为了认识基督变卖一切所有，一切都看为粪土，因为你不这样子你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你如果侍奉有任何东西比基督还看为更重要，你不够格做传道人，做侍奉神的人。但是我绝不是说我比别人都好，我只是求主怜悯我，让我一生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但是看看今天的众教会，华人教会，还有美国的世界各国的教会，这么多这么多传道人当中都是忠心的吗？我真不敢说。但是再怎么样，我相信就像以利亚的时代一样，神还是会 为自己保留7000个未曾上巴黎去去的忠心的仆人还是有的，但是狗皮倒灶的传道人也有的。所以耶稣否则不会讲在第七章里面所说的那种话，有些人自称是奉主做这个做那，耶稣说我不认识。那保罗说我要变卖一切，为什么？为的目的就是要他觉得认识基督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认识基督以后，这个认识哈是一个关系的建立，不是头脑知识的认识，是跟基督的生命的关系。这生命的关系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可以有个因信称义的义，不是行律法的义，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个义就是可以使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坦然无惧的，是信使我可以坦然无惧，不是我的行为的完美给我坦然无惧。没有一个人行为可以完美，但是因信可以在神面前有个因信称义的，以这个为夸口，而不是以行为夸口的。第二个，他就提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晓得跟认识一样，也是经历，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也就是与主同活。耶稣基督使你复活的大能，不但是 突破这个肉体死亡的这种复活的大能，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有罪的影响，有罪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都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罪的捆绑。复活的大能就能够使你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如果你每天是基督徒，每天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基督徒还是软弱，还是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一直出不来，你需要去经历与主同活的事情。那个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如果在我身上彰显，我应该可以慢慢胜过罪恶。你不能说我信主那一天是怎么样在罪恶中失败，到信主之后20年我还是那样失败，你白活了。你还说你到底有没有复活呀？你复活的大能到哪去了？ 我不是等到我将来死了以后我可以复活，我等那个复活，不是，你今天就要经历神的复活呀。复活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生命胜过罪恶。第二个，不但如此，还能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又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个晓得，我想再次经历，经历与他一同受苦，就是说愿意与基督一同经历人生的各种的痛苦。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道成肉身，经历走过耶稣所走过的苦难之路。那所以与他一同受苦，我觉得有时候很宝贵的一种经历就是逆境，往往是很宝贵的经历。都是顺境，当然你感谢赞美没有错，逆境你才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走基督十字架的路。有些人知道哈，我自己侍奉这些年当中不是都是很顺利的。我也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教会侍奉，然后后来我离开了，离开的过程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在离开的过程中就经历到一点点那种，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样，他被关在监狱里，外面还有人在谣传在说他，增加他的痛苦，对不对？你侍奉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这种不是普通的闲言闲语啊，哦，你说我会怎么反应？坦白说我是人呢，我也会血气之勇就出来了，干嘛呀，犯不着，我舍弃了一切，你舍弃什么？你知道这种血气都会出来了，怎么样？然后觉得好委屈啊，不值得，什么都来了，那怎么出来啊？你怎么从那种情绪里面出来？大家仔细想想了，不要说最高想到基督，你就看到神的仆人像保罗，对不对？一看到腓立比书，看到哥林多前书，哇，想想保罗真是被人糟蹋呀！这更多教会这些家伙，他三年之久牧养带领他们信主，他们这样对他，那想想，哎呦，我也不是唯一最可怜的，委屈，保罗比我更委屈呢。那历世历代多少圣徒没经过委屈过呢？然后最后在转眼仰望基督的时候，再一看，哎呦，我们算什么？基督那种什么叫委屈？他是神的儿子，哎，来到世上受苦，钉十字架之前，那些人讥诮他的话，你是神的儿子吗？对不对？救你自己啊，露两手吗？我们都信你了。那好了，那耶稣能露两手吗？他有足够的能力露两手，可是不能露两手，因为他做赎罪祭来的嘛。那天露了两手，哇，大开杀戒，把这些不是好歹的东西都给杀了，像以利亚一样的话呢，那就整个事情就不能做了。所以耶稣只好这样子经过。那想到这些以后，就觉得第一个没什么可抱怨，第二个感谢主能够经历耶稣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何况我们只是经历他的千万分之一，别自怨自怜。我们常常是自怜的那种心情很多啊，虽然也知道耶稣，但是心里那种感觉就会有。我在新竹教会有个女传道，华神毕业的，有一天也是侍奉当中很多这种事情，然后心情很不好，去找林道亮老院长，就跟老院长诉苦啊，和校友嘛，老院长啊，侍奉啊，哎呀，就是姐妹，人家不看上姐妹的，然后哇哇哇哇哇，讲了好多，讲了个把小时，然后林院长就最后结了一句话：“院长，你有什么劝勉的话吗？”老院长说了一句话：“姐妹呀、啊，不要自怜。”那姐妹我当场就哭出来了，老院长你真狠啊你！我跟你讲了这么多苦，还跟我说我自怜，不跟你讲，然后就哭着回家，坐那个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什么高铁，坐巴士嘛，坐两小时回家，沿路一直哭一直哭，快到家的时候，快到新竹了，快下车的时候想一想，老院长说的对，我就是自怜。哎，就走过去了。不然他有一阵子就像忧郁症好几个月啊，我都看得出来他心里很不爽，有一些什么事情他没有都跟我们讲，
他就跟老院长讲，
老院长讲完了，老院长就一句话就回去了，什么也没说，就说一句：“姐妹，不要自怜，回去吧。”然后哭着回去，可是哭到家的时候，想通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哎，所以有时候你经历过这种事情啊，哎呦，真是的。所以我这个人啊，我从来不觉得我这人是牧会的料，我的恩赐啊、个性啊，很多人真的不是牧师的料。所以我当时神学院毕业要选什么侍奉公堂的时候，你知道最怕就是做牧师，结果呢蒙主宠召啊，就去牧师。然后做了这么多呢，我现在很多时间在外面巡回布道，那我干脆就是全部自由巡回布道就算了，不要牧会，我还来的牧会。但我当牧会比较不一样，比较特别。第一，自由传道。什么叫自由传道？自由传道是不拿薪水嘛，就自由嘛，就是不拿薪水的牧师。我在 Boston 牧会，我们两个都不拿钱的，不拿薪水。当然教会还是有什么你叫什么费，车马费也好，讲员费什么有那个了，然后替我们付医疗保险，但是不拿薪水。所以我要去哪就去哪，去哪里多少次就是多少次，但是我还是跟教会有个自我设限，不是教会要求，是我自己说的。我说我三分之二在教会，三分之一会出去讲道，我不在师母会讲道，所以我们两个通包就是，那不拿薪水。那既然自由传道嘛，就是自由传道周游天下就得了嘛，干嘛牧会啊？可是还是牧会，原因不是我需要那份薪水，我本来就不拿薪水了嘛，那干嘛要牧会啊？这就在这里，牧会啊，酸甜苦辣难言之隐的苦很多，可是苦很多恩典也更多，懂吗？就那一个侍奉中的很多的难处，从另一面看那就是祝福。为了得那个祝福，所以这辈子大概是牧会牧到告老退休为止。虽然可以自由传道，还是在牧会。那虽然教会小很多了，那教会大跟小没差别的，小教会有小教会一样的你说会有纷争会什么都一样会有的。所以现在并不是都没有了，还是会有另外一些事情，但是感受不一样，不是怕那个牧会的苦，而是感受到神透过我们与他同样经过受苦，甚至一同钉死，在这方面的认同，神的恩典和祝福就来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了一句很有深刻的话，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他没说是什么，花我三次求主把这刺拿走，神说留着吧，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保罗说，所以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神的能力就复辟我。那也就是说牧会有很多难处，难言之隐的难处，这个难处是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但就在你的软弱有限上，神的大能是更充分的，不但显现了，让你经历到。你要经历神的大能吗？你得清清楚楚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软弱跟有限，而牧会就是这种情形，你真的会深刻体会到有限无能软弱无助，可是神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候才会彰显。你做一个风风光光你很喜欢做的很得意很顺利的事情，神的大能就无处彰显了，那就没了，没办法经历到。所以与主同活，与主同死，与主一同受苦，就是一件事情。那最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很快的结束一下，他连续两次提到，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就是十二节说一次，十三节再重复一次，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所以他那种好像在追求尚未完全得着这种心态，提醒我们追求卓越哈，属灵上的追求是一种动态的，不是静态，不是说啊我已经怎么样完成了，没有，永远不会完成的，是一种动态式的不断在追求的过程。 不是个静态的目标。静态目标你可以说啊，我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了，不管短期长期目标，我达到一个目标了，我达到一个目标了。属灵上的追求卓越永远是动态的，永远是觉得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继续在追求。哎，这个心态就是追求卓越的人的心态，在属灵上。那为什么要追求卓越？他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意思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有他的特定的角色，特定的任务，神为每个人预备一个计划，你得找到那个角色、任务和计划，然后为这个而活。所以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寻求，或者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是神的工作。我那个工作那个翻译呢，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或者简单就是说作品，不是工作。工作是冷冰冰的，很无情的，没什么乐趣的。我们是神好像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如果是工作的话，我学塑胶的哈，化工的，我第一个工作做塑胶。塑胶工厂的话呢，你把塑胶料子呢融化了，开动一个机器，我们叫做压出成型机、射出成型机，有个模具，机器一开动，蹦咚一声，蹦咚一声，蹦咚一声，每蹦一声就蹦出一个塑胶垃圾桶，那叫工作。我们不是上帝的塑胶垃圾桶，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都好像是个雕刻品，一刀一刀雕的，一笔一笔画的，我们是艺术作品。但是我们是未完成的艺术作品。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那个是现在进行式，是正在继续雕塑中，正在继续进行中，我们是未完成的艺术作品。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多缺点，看自己越看越讨厌，怎么办？做个牌子放在衣服里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含蓄，会贴在额头上，老美会，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含蓄，放在里面。心情不好了就拿来看一看，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第二行只是尚未完工。那如果你想要加第三行可以，第三行就是说请各位多多包涵。这个各位包括你自己，你别自怜，你是未完成的艺术杰作，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多多包涵，我是未完成的艺术杰作，就身上的意思在这里。要追求卓越，不断的追求长进，向着标杆直跑。那向着标杆直跑，他下面就说了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嘛。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过去的嘛。过去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得忘记。过去太成功了，你就会失败的。中国人最喜欢说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没错。另外一句话很少人讲，但我先告诉你，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的爹。很多人怎么败的？是太成功了，每天都成功，他以后觉得很容易的，就这么做啊。好，有一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就败在你最成功的方法上。滑铁卢大战，拿破仑败了，因为拿破仑战术有一些人已经了如指掌。他以前那个拿破仑战术呢，神出鬼没，没打必赢，但是玩久了，人家已经摸透你那一套，知道我这样出兵你会这样打，你会怎么来你怎么去，我就倒过来防着你。So, Wellington 那个英国将领就在滑铁卢把拿破仑打得稀里哗啦。所以你从哪里成功，那就是你失败的罩门。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的爹。忘记过去的成功，否则有一天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也有失败，那很多失败的阴影呢，会让我们就是会自怜啦，或者就没有勇气往前走，没有勇气去改变事实。所以要忘记过去。有一次在加州，北加州一个地方，他们有些年轻人有一个聚会，聚完会了，他有一个年轻人开车送我去机场，在路上开一两个小时， 东聊西聊，哎，不知道怎么聊起来，就讲起这个弟兄三十岁了。我说结婚没有？没有。有对象吗？哎，刚刚才吹了一个。哎呀，谈恋爱谈两三年没了，好受伤哦，庄牧师啊，我看我这辈子不要谈恋爱了，不结婚了。我说才三十岁出头，一个失恋就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想了。那天啊，我是灵感的，灵感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从来不是这样做媒的。那天忽然想到一个姐妹，说：“哎，有个姐妹啊，我好几年前看到她，然后再也没见过她。哎，这次见到她了。一个什么什么姐妹，你记得吗？哦，有，她跟我同个教会，只是她另外一个分堂。那这次才见到她，然后他们有一个什么 talent show 才艺表演的时候，她演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对她有点印象。我说那个姐妹呢，原来信主，后来离开主，跑去一贯道当一贯道讲师哎。”后来一个夏令会，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了，就那个夏令会重新信主的，所以我知道他有信主有个过程。那后来我就没见过他。我说，我觉得姐妹后来的转变是蛮真实的。哎，像那个姐妹也是啊，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好主好好的爱主的姐妹，别说什么失恋一次就从此啊不行了，心都碎了，别讲的那么记载，才三十岁呢。好，讲完我就回家了。六个月以后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姐妹打来的，庄牧师，谢谢你的预言，我跟他下个礼拜要结婚了。接了一个电话录音，我那时候也没有 call 到 ID， 说连电话也没有，我也没办法打回去啊。所以现在都已经恐怕孩子都生了一堆了。但我说那个弟兄就是一副啊，过去的那个失败，感情的失败啊，一蹶不振，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可能有失败，为什么努力面前？未来神给你恩典，给你力量，给你计划，给你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要迈向未来，不是自己的梦想，而是你要问神啊，你在我的前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I'm ready to go, I'm ready to do。 你有这样的心智，神会在你前面展开一个更清楚的图画，然后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一定的方向，别乱跑。很多人就是三天两头就是换个目标，就是冲动式的，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一些好高骛远，就是没有真正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就说我要做这个，然后做做，哎，又不行了，哦，要去宣教了，然后去了，然后觉得哎，不行不行，我不是这个料子。不是这样，基督徒你应该确定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然后向着标杆直跑。最后一个就是说要去得基督，在基督耶稣里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个意思就是一个 calling 呼召。加尔文的神学观里面提到，神对人有一个呼召，有个角色，有个使命。近代宣教之父英国的克里威廉，他去印度之前说过一句话：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期待神做大事，竭力为神做大事，这是基督徒的平衡的人生观。期待神做大事是对神有信心，相信是神能做大事，不是我多行。可是竭力为神做大事是人的责任，你不能早上一起来说，神啊，谢谢你，你给我日用的饮食，那今天是豆浆了，是牛奶了，你赏吧，你等着吧。傻就这样傻啊？不会的，竭力为神做大事。所以你只期待神做大事，你自己不负你的责任，你什么也不会有。可是你在努力的过程中忘记是神才能做大事的时候呢，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啊，螳臂挡车，人的力量就这么小，这个东西这么大，你怎么可能呢？所以你别忘了神在做大事，所以你尽你的努力，相信神能成就大事。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William Carey 这个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的，初中小学有没有毕业搞不清，穷，然后做皮鞋匠，就是补皮鞋的。那16岁才信主，信主以后很热心，后来就做教会的执事啊，等等，也自愿做一个义务的牧师这种之类的。 后来他很有宣教意向，去印度宣教。他曾经讲到印度的宣教的需要，被教会的牧师，另外一个牧师，老牧师，老资格的牧师，痛骂一个：上帝不急你急啊。说中国人的话就是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要去印度传福音，神有他的办法，安静等候主吧。很属灵哦，安静等候主，你别急。他越急越不服气，回去写了一篇87页的小册子。就那个小册子，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题目很长哦，那小册子以前写东西这样，有时候题目比内容还长。他题目我们可以写超过5行哎，就是说是的，他题目这样写：是的，神可以自己去传福音。不过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耶稣灵，神宁可派人去传教，而不是叫天使的。所以我们应当预备自己，接受神的呼召。这题目，题目写这么长。哎，就是这个小册子，一夜之间，大家好像忽然间恍然大悟，对呀、啊，我们该去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传福音吗？大使命啊！啊，就这样，短短10年之内，英国成立20-30个宣教团体，加上欧洲，加上美国，在30年之内，全世界有40-50个宣教团队，那一年建立的，都是因为他一个人，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他自己去了印度40多年，从来没有回国。他没读过书，但是全部自修。他信主之后，在10年之内自修。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当英文不好，后来英文好了没话讲。他自修希腊文，自修希伯来语，自修拉丁文、德文、法文、荷兰文，10年内全会了。去了印度，马上学孟加拉语。2年之后，孟加拉语跟英文的字典出版了。6年之后，孟加拉语新旧约圣经出版了。40年之后，他40多年后去世的时候，他翻译了38种不同印度文的圣经。哦，今世记录。今天你语文学博士，你一生能翻1种或2种圣经，你都会笑着去死的。我告诉你，40多年，38种，你试试看。你学英文学几年了？好吧，试试看，来个短一点的《道德经》，只有1000多字，翻英文，你试试看，你就知道多难了。那40多年，38种，几乎每一年就学1种新的，然后就要翻圣经。哎，他怎么学的？竭力为神做大事，他也相信神能够帮助他做大事，所以他说了，他真的是这么做。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你真的相信神，愿意把生命奉献给神，追求卓越，我想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个人，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讨你喜悦的教会。教会有许多的难处，主你都知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自己该在什么岗位上，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能够在教会当中摆上自己，配搭侍奉，怎么样来补上破口，怎么样来为教会祷告，怎么样为教会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求主带领我们明天最后上午的聚会，愿主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让我们在晚上能够有好的休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下面还有十分钟可以分享，我们请如果有需要可以延长。